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23号星期天，美国东部的日光节约时间，上午7点中国时间，晚上7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多国舰只和飞机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搜寻失踪的马航班机；朝鲜连续2天发射短程火箭弹；台湾总统马英九指称学生占领立法院是违法行为；奥巴马总统前往欧洲，试图联合盟友向俄罗斯施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来自多国的舰船和飞机目前集中在印度洋南部的海域搜寻失踪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失踪客机。一架民用飞机星期六在那里发现了一些物品的残骸，包括一个木头的装运托盘。新西兰的一架军用飞机星期六在那里再次去寻找，结果只发现一些海藻。同一天，中国公布了一段几天前拍照的卫星图像，显示一个大型物体在这片位于澳大利亚城市珀斯以西大约2000公里处的同一个海域漂浮。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天说，希望越来越大。这些发现可能导致在搜寻失踪的马航班机方面实现突破。失踪飞机上一共有239人。澳大利亚上个星期拍摄的图像也显示这片海域有两个大型物体，但是到目前为止，调查人员还没有认定这些残骸与马航370班机有关。这架波音777客机15天前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失踪，目前还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到底这架飞机发生了什么情况。调查人员不排除任何可能，包括灾难性的机械故障和恐怖袭击。他们表示，也可能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改变了飞机航向，让它远离航线。一共有26个国家参与了搜寻这架飞机的行动，搜寻范围从哈萨克斯坦到南印度洋，面积有700万平方公里。美国一个跨党派议员代表团会晤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讨论目前仍未签署的决定美军是否在2014年之后继续驻扎在阿富汗的双边安全协议。共和党参议员阿亚特说，如果不签署协议，美国军人就不会留在阿富汗。他呼吁奥巴马总统立即宣布，美国希望在北约领导的阿富汗作战使命12月正式结束之后，留多少美军在阿富汗。卡尔扎伊表示，他希望美国帮助他开启与塔利班反叛组织的和平谈判，还说将留给阿富汗4月5号大选选出的新总统来签署这个双边安全协议。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命令五角大楼制定应急计划，确保美国军队在年底之前能够完成有序撤军的行动。朝鲜连续第二天发射短程火箭弹，看来是抗议韩国和美国举行的联合军演。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星期天说，朝鲜星期天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了16枚火箭弹，星期六凌晨已经发射了30枚。韩国军方发言人说，火箭弹的射程为大约60公里，属于俄罗斯制造的蛙式老旧型号的非制导导弹。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发射火箭弹是要表达对目前进行的美韩年度军演不满。军演将持续到下个月，朝鲜经常批评这样的联合军事演习，称他们是为了入侵朝鲜做演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的行动。台湾总统马英九说，学生占领立法院瘫痪国会的运作是违法行为，而在野的民进党和抗议学生 都反驳马英九的讲话。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华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天，也就是3月23日上午召开记者会，首次就学生占领立法院事件表态。马英九说，学生占领立法院违反法律，应该立即离开。
学生因为不满国会审查的程序，就以违反法律的方式占领立法院一场，使国会运作全面瘫痪，瘫痪了5天，对立法、行政等5院的运作造成严重的影响。让我们冷静地想一想，难道这就是我们要的民主吗？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牺牲法治吗？身为中华民国总统，我必须依据宪法来捍卫民主与坚持法治，因为没有法治，民主也将不保，这是政府不能动摇的基本立场。
这次中外记者会在戒备森严的总统府举行，为了防止抗议学生冲击和包围总统府，通向总统府的街道已实施戒严数天，非特许车辆禁止通行。马英九总统说，台湾民主发展成果来之不易，台湾现在是华人社会民主的典范，而法治是民主的基石，没有法治就没有民主，坚守法治是台湾的立国根本。马英九接着就社会上对两岸服务贸易协定的所谓误解和谣言进行了澄清，例如大陆劳工并非可以长驱直入台湾，台湾也没有向大陆开放投资移民等。另外，经济部今天也发起攻势，抨击一些大学教授在解释服贸问题时误导学生。民进党中央随即也召开了中外记者会，主席苏贞昌说，马英九会上讲了很多谎话，民进党和学生都不能够接受。他说，
马总统说签服贸协议是多好多好，如果真那么好，为什么要黑箱作业，不让产业来参与知道？如果真那么好，为什么要撕毁朝野协商白纸黑字？这是法治吗？这是好吗？学生正因为国民党的破坏民主、破坏法治，才站出来要守护民主、捍卫法治。学生在风雨中，在寒夜里，在马路边，已经坐6天了。马总统从不给他们关心，从不跟他们对话。
台湾政治大学学生施一伦是学生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
马英九总统刚刚稍早记者会的回应，其实基本上是在扭曲我们的诉求，他根本没有针对我们的诉求，扭曲我们的诉求。我们的诉求是说，要求马政府立刻退回服贸，可他把我们的诉求扭曲成这个逐条逐项审查，而且他也完全忽略了我们提到说要立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法。所以我们可以说，马政府其实非常的这个傲慢，而且完全没有这个对话的诚意。
抗议学生领导人林非帆后来在议场举行记者会，提出了包括召开社会各界参加的公民宪政会议的新诉求，以解决台湾的政治危机。
我们在这里再次强调，现在这个危机已经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宪政危机，更是一个马总统执政这正当性丧失的危机。所以在这种情势底下，我们认为应该要召开公民宪政会议。
报道说，台湾宪政危机和政治僵局还将持续，因为国民党、民进党以及抗议学生目前只是隔空喊话，没有一方松动和示弱。学生的占领行动短期内看不出有撤出的迹象。另外，三方在服贸问题上的立场和诉求也不尽相同。如何看待台湾目前国内的政治僵局？在台湾的国际政治咨询人士高纳阿伯加斯对美国之音说，
What I see is this is a democracy. What I see is this is an open country. What I see is I don't understand why this kind of reaction for this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mainland China, that in my opinion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我的看法是，这就是民主。台湾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为什么一个同中国大陆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因此如此的反应？我的观点是，这个协议对台湾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台湾是一个岛国。他认为台湾从中国接近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大家对台湾目前形势也大可不必惊慌。如果类似争议发生在其他国家，例如挪威、法国、西班牙，当然也包括北京，麻烦恐怕会不可收拾。学生们正在以和平和体面的方式行使着民主。挪威新闻驻台湾记者傅吉安对美国之音说，
This is proof that this is not China, because the students are not killed. If it was China, the government would kill the.
现在证明这里不是中国，因为学生们都没有被杀。如果这里是中国，政府就会像天安门惨案一样对学生大开杀戒。舆论认为，马英九政府和学生以及民进党的第一轮对话无果而终，他们下一步是否还有互动，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也有舆论希望学生们行动见好就收，来日方长，不要为政党政治所利用。另外，对抗议学生身体健康的隐忧正在与日俱增。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地区正在巩固它的势力，与此同时，奥巴马总统前往欧洲会晤美国的盟友，意在联合向俄罗斯施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鲁斯发的报道。
俄罗斯成功的接管克里米亚似乎已成定局，但奥巴马总统没有放弃利用制裁和外交手段结束这场危机。
美俄外交还在继续，我们强调的是俄罗斯还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减弱事态的严重性，也可以同基辅政府合作，利用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国际社会都会支持他们。
奥巴马总统将与盟友讨论针对乌克兰的一些经济项目，也会讨论对俄罗斯进一步的制裁。他第一站将造访海牙，不同于之前的八国峰会，俄罗斯将缺席这次会议。奥巴马总统已邀请七国峰会的其他六个国家的领导人在核安全峰会举办的期间讨论孤立莫斯科。这一过程中，奥巴马总统有一个不太可能的盟友中国。中国已经质疑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奥巴马总统预定将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奥巴马总统之后将前往布鲁塞尔造访欧盟和北约。鉴于目前美国在逼退俄罗斯的行动上没有任何进展，奥巴马总统将向北约同盟国传达一个信息。
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北约同盟国，在公约第五条规定的框架下，我们遵从世世代代为之牺牲的价值观，决心捍卫彼此的利益。
奥巴马总统在欧洲的最后一站将抵达罗马，他与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哥的首次会见将讨论如何消除贫困和不平等。之后他将前往沙特阿拉伯，当奥巴马总统与阿卜杜拉国王进行会晤之际，叙利亚战争和伊朗的核野心预定将提上议事日程。分析家称，这是美国重申其对沙特阿拉伯持续性的支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欧盟公布的对俄罗斯制裁的名单当中，有一位俄罗斯的电视主持人。这名主持人经常在节目当中抨击西方国家和美国，同时也是普京总统任命的俄罗斯负责海外宣传机构的主管。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招致美国和欧盟新一轮的制裁行动。欧盟的 制裁措施包括禁止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人进入欧盟，同时冻结这些人的银行账户等资产。欧盟这次刚公布的制裁名单包括了俄罗斯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德米特里·吉西廖夫。吉西廖夫每个星期天晚间在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上主持政论分析节目，他已公开谩骂西方和攻击美国文明。吉西廖夫还经常在节目中抹黑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的抗议示威民众，同时为普京出兵吞并克里米亚造势。普京在今年二月份曾授予他捍卫祖国功勋的勋章，以表彰他对俄罗斯社会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普京在去年签署命令解散官方的俄新社，并在俄新社的基础上组建负责俄罗斯海外宣传的今日俄罗斯媒体集团，同时任命基西廖夫担任这家俄罗斯对外宣传机构的主管。今日俄罗斯媒体集团包括了原来的俄新社以及拥有英语、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频道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还有负责对外广播的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一家俄罗斯杂志说，基西廖夫虽然反美，但他却在2010年利用美国国务院的一个项目访问美国，全程都由美方支付费用。刚刚新任的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麦克夫尔星期五在他自己的推特上透露，俄罗斯的一些爱国者喜欢批评美国，但这些人也特别愿意去美国休息度假。他在大使任内给这些人签发了很多的访美签证。俄罗斯媒体报道，像基西廖夫这样的普京政府宣传机器的鼓手，虽然公开言论上反美和反西方，但这些人同时以喜爱享受西方生活方式为荣。基西廖夫不久前还带领家人去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度假。基西廖夫指责欧盟对他这样的记者进行制裁是侵犯人权和限制媒体自由。俄罗斯电视台的主管机构全俄罗斯国家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多布罗杰耶夫发表声明，呼吁欧盟不要迫害俄罗斯记者。许多俄罗斯知识界人士一直期盼基西廖夫等人被列入制裁名单，欧盟第一轮制裁没有基西廖夫曾让许多人感到失望。许多俄罗斯的新闻工作者说，一些俄罗斯的主要官方媒体的主管都曾是退役的苏军心理战宣传军官，他们曾受到的专业教育恰好在普京吞并克里米亚的宣传造势活动中派上了用场。普京目前很高的民意支持率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官方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的宣传活动。批评普京的退休媒体记者格里格里说，官方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在乌克兰问题上谎言连篇，但官方的宣传已达到了所期待的效果。他认为基西廖夫所主持的电视节目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观众。格里格里说，干脆就不应该相信官方的这些宣传，目前时代已经改变，俄罗斯的互联网络发展很快，所以那些能够思考的人们可以从网上找到与官方电视台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在俄罗斯官方加强宣传的同时，当局也在加紧清除不同的声音。几家反对派网站最近被屏蔽，批评普京的有线电视细语电视台因为被中断电视信号转播，以及无法继续使用所租赁的演播现场和办公场地，目前也处境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人口中大多数是俄罗斯族，他们已经通过全民公投加入俄罗斯。但是在乌克兰东部的城市顿涅茨克，当地的民众对克里米亚最近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公投意见分歧，他们也在争论是否要就他们这一个地区的未来来举行公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威尔斯从顿涅茨克发的报道。
在顿涅茨克市中心，亲俄罗斯的一些核心活动人士在巨大的列宁雕像下面收集他们活动所需的签名支持和捐款。这里许多退休人员都怀念乌克兰的苏联时代，而对亲欧洲的总理亚采纽克的统治下前景心存忧虑。
一切都是未知的，我们不知道前途如何，他什么也没有对我们讲。
对苏联时代的这种怀旧情绪不难理解。这个分裂的城市的大道上布满了美丽的俄罗斯图书馆、剧院和歌剧院，还有二战阵亡者的纪念碑。二战仍然深深地影响着这里许多人的世界观，但是在年轻人当中，那些已经不重要。列宁雕像的对面是挤满年轻学生的麦当劳快餐店，许多学生对莫斯科所说的保护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族裔的动机提出了质疑。
We want Ukraine to be able to choose its course on its own.
我们希望乌克兰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这就是目前的主要问题。我认为许多人不管是对欧盟和北约组织的看法如何，他们都有这个感觉，那就是我们不需要这种保护，因为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亲俄罗斯的组织东部战线到达修育了防御工事的地方政府总部，游说政府人员举行公投。有些人无法掩饰对西方国家的不满。
Я просто помню, как голос Америки и радио Свобода разрушали мою родину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我记得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摧毁了我们的祖国苏联。这些广播电台的继承者仍然在乌克兰鼓吹言论自由和人权自由。我不要同你讲话。
就在这个周末，亲俄罗斯的俄罗斯裔乌克兰人计划进行新的一轮抗议行动之际，基辅的乌克兰新政府全力说服这里的俄罗斯人相信政府会维护他们的利益，否则乌克兰就有彻底失去这个地区的危险。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在野党民主党派遣高级官员访问中国，和中国有关方面探讨如何改善日本和中国的关系。过去几年以来，两国由于主权争端，也就是围绕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之间的主权，日本和中国的关系都处于低落的状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报道。
日本在野党民主党的高级干部能够对改善这种关系发挥多大作用，人们不得而知。然而，日本朝野对于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而掀起的辩论却处处可见。过去几年来，中国的飞机和船只进入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海域，成为日本媒体常见的新闻。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甚至发表署名文章，声言不但对日本有效控制100多年的那些无人小岛拥有主权，甚至对整个琉球群岛，包括其中的主岛冲绳岛主权归属也提出质疑。在钓鱼岛、尖阁诸岛争端问题上，中国的姿态引起日本朝野普遍的危机感，导致日本舆论出现中国官方媒体也承认的总体向右转，日本政界和社会上出现呼声，主张修改或重新解释日本宪法第九条，从而使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东京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菊池努表示，日本政治目前处于一种微妙状态。
日本国民的大多数支持准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权利，但有趣的是，日本人虽然支持这一权利，但认为应当通过修改宪法来达到这一目标，为此对宪法进行重新解释是不恰当的。
对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日本来说，修改宪法需要跨越非常高的门槛，这导致有人在华盛顿东西方中心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问菊池努教授，是不是需要中国夺取尖阁诸岛、钓鱼岛，日本才会修改宪法。菊池努教授认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因为日本防守能力很强，中国明白这一点。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努力联合其他国家，要求中国通过国际法和平解决领土争端。中国表示，跟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有主权争议的岛屿，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国际法解决的路线不适当。美国国防大学高级访问研究员埃伦·弗罗斯特在接受 VOA 卫视采访的时候表示， 中国的这种立场是成问题的。
中国似乎是依然怀疑国际法是西方人提出来为西方利益服务的，历史是判定主权归属合法性的更好途径。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国际法可以包括调解、仲裁、妥协、和平解决所有问题。国际法或许是在西方提出来的，但国际法给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带来了好处。
弗罗斯特博士接着说，以欧洲国家为例，假如完全按照历史来判定主权归属，波兰从现在就要从地图上抹去，因为波兰一度属于普鲁士和俄罗斯。中国在钓鱼尖阁诸岛上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也导致主张全力抵御中国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获得大量的支持。但中国官方人民网报道说，日本民主党派遣多名高层访华，或为挑战安倍政权。 VOA 卫视记者齐之峰、魏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正在访问中国的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说，如果不是他的父母在教育方面投资，他也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就。奥巴马总统的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是哈佛毕业的律师，他星期天在北京主持一场有关教育问题的研讨会的时候说，父母的投资使得他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才能够会有今天。他说，他的父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是知道孩子们需要有这个基础。所以米歇尔说，他和总统都把教育作为今后几年的工作重点，要确保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有机会上学。在奥巴马总统夫人中国之行的第二天，他对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学生表示，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开放资讯都是普世人权。但是奥巴马夫人星期六没有直接呼吁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放松对这些权利的限制。米歇尔·奥巴马还在北京大学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当中也强调了普世的权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的报道。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访问中国的第二天，在著名学府北京大学的北大斯坦福中心对美中两国学生发表了讲话。他强调了教育和人权的重要性，其中包括言论自由权。
Time and again, we have seen that countries are stronger and more prosperous when the voices of...
实践一次次证明，在本国所有公民的声音和意见都能被听到的时候，国家会更强大、更繁荣。
奥巴马夫人对学生们说，言论表达自由和宗教自由，以及拥有开放的信息渠道是普世的权利，是这个星球上人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他没有直接呼吁中国的共产党执政者放松对这些权利的束缚。希拉里·克林顿作为第一夫人访问中国的时候，对中国发出的批评声音更为直接。米歇尔·奥巴马的中国之行将避开敏感的政治话题，他也不接受记者采访。他的助理说，第一夫人的中国之旅将身体力行地推动软外交和民间接触。星期五，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陪同奥巴马夫人和他的两个女儿参观了一所中学，上了一堂书法课，还打了乒乓球。两位第一夫人还游览了紫禁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星期五夜晚接待了奥巴马夫人。习近平说，他期待着在接下来的荷兰之行中与奥巴马总统会面。奥巴马夫人利用他的访华当中的北京行程来强调教育以及海外进修的重要性。他说，
到海外学习不仅仅是开心地度过一个学期，它正在迅速成为在我们的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的关键。
目前，每年有20万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2万美国人留学中国。在启程之前，奥巴马夫人在她的博客中写道，我将和学生们谈到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并跟他们谈论美国以及我们所珍惜的价值观和传统。奥巴马夫人接下来要到西安参观兵马俑， 并访问有大约50头大熊猫的成都大熊猫基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一些人权律师和公民星期五在黑龙江控告当地拘禁法外关押民众的法治教育基地期间被公安拘押，引发了关注。一些人发起了联署和筹款活动，资助前往营救公民声援营救团的律师和公民。这些人他们第三次到黑龙江省的一个法治教育基地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公民，但是所有人都被公安带走，两天以来已经下落不明。海外媒体报道，黑龙江省青龙山农场的法治教育基地主要是拘禁法轮功的学员还有访民，也就是被很多人所称为的黑监狱。香港负责政改咨询专责小组的政务司司长星期六在一个基本法研讨会后表示，主讲嘉宾发言有一锤定音的效果。他所说的一锤定音引发了泛民主派的反弹，批评在有关2017年普选的政改咨询阶段还没有完成之前就已经有了定论。北京法学院的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饶戈平作为主讲嘉宾，在研讨会上表示，公民提名、政党提名、公民推荐都违背基本法的立法意愿，是打民主旗号，鼓动民众与法律对立。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表示，绕过影响或削弱提名委员会权力的办法都难以符合基本法的要求。一些在野党人士批评说，政府宣称政改咨询要有商量，但是如果一锤定音便无法商量。而且有一些在野党的议员还表示，如果不收回这样的说法，就会抵制到中国大陆参与计划中举行的中央与立法会委员进行的对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军方最近出台了有关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文件，美国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强军也包括打击军中的腐败以及强化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报道。
继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级党委会议时悬挂毛泽东等国家领袖题词之后，中央军委近日又颁发了关于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的意见，探讨如何令解放军拥有能打仗、打胜仗的能力。这份文件是在习近平3月15日出任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之后下达的。习近平表示，中国的军队改革应围绕强军的目标。华盛顿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陈斌认为，这与中国目前的安全环境有关。
在安全领域，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正在使其周边几乎所有的邻国，从东北亚的日本、韩国到南中国海以及印度，都与之进行对抗。从中国保护其自身利益，包括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制造了一个很负面的环境。
他说，尽管有关中国军队改革的细节还不为人所知，但是有几种可能性。
这是关于进一步改变中国人民解放军思考今后如何打仗的讨论吗？这是否表明我们会看到另一轮的人员精简？过去出现过削减解放军的规模，加强空军与海军的讨论。
在他看来，中国军队的改革所涉及的最敏感的一个话题就是军中的腐败问题。
我们看到好几个高级解放军的军官受到调查，包括总后勤部前副部长谷俊山。深化改革是不是开展反腐运动的代名词呢？
除了谷俊山中将受到腐败调查以外，1月20号与习近平一同在北京露面的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据报已经被抓。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也认为，反腐败可能是军队改革的一个方面。
我想这是要给军方发出你给我守规矩的信号。
这位前美国外交官还表示，负责军队改革是习近平对军方施加控制的另一根大棒，以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 VOA 卫视利亚、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人民币的存款利率市场化将在两年内完成。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美国的一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下面请听这次专访的内容。
最近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将在两年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人民币存款利率的自由化。您一直在呼吁中国当局这样做，那您对周小川的这个表态有什么反应？
Well, I think it's a very positive sign because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迹象，因为在过去几年，中国出台了很多支持存款利率自由化的文件，但这是中国高级官员首次就这个过程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我认为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由于周小川经常参加国务院的会议，与李克强有很多互动，这实际上意味着在他看来，高层领导会支持这个举动，而且会向前推进。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您认为这个人民币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日程有多大的重要性？
Well, I think on the economic reform agenda, I would put
在经济改革日程上，我会把存款利率市场化放在中国需要做的改革清单最靠上面的地方，使中国经济改变方向，走向不同的增长模式，所以它是很核心的。其他的一些改革也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在需要做的具体措施方面，存款利率市场化处于首位。
您认为中国当局为什么在以前没有这样做，而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做？
The banks have loved these low deposit rates.
中国的银行非常喜欢低存款利率，十多年来一年期的实际存款利率一直是负数，银行一直享有很低廉的融资，这些银行一直游说反对利率自由化。与此同时，一些企业借了很多贷款，他们的杠杆化程度很高，当然他们也反对利率自由化，因为如果银行不得不出更多的钱来吸引存款，那么他们也得对他们的贷款收取更高的利息，所以那些是净借贷的行业或企业可能会对利率自由化感到关注。在另一方面，一般的家庭会是很大的受益者，因为尽管他们有很多房屋贷款，但是总体上他们在银行体系的存款要超过他们从银行借的贷款，所以一般家庭是存款利率自由化的一个大受益者。
我们知道其实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您是否担心这个中国人民币存款的利率化会导致银行倒闭，甚至出现金融危机呢？
Well, I don't think so. First of all,
我认为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他们不会在一夜之间完全将存款利率自由化，你不可能早上醒来发现对存款利率施加的所有限制都消失了。我预期他们会像以往一样制定一些基准利率，然后逐步放宽。目前银行支付的存款利率不能高于中央银行设定的基准利率的 1.1 倍，他们可以支付基准利率的 1.2 倍，几个月后提高到 1.3 倍，他们可以看市场的反应。如果他们逐步这样做，也许两年后他们可以完全废除对利率设置的上限，这意味着企业将有时间做出调整，他们会看到借贷成本在增加，银行也有时间做出调整。换句话说，他们不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完全自由的环境。一夜之间实现自由化会对银行以及借贷的人来说都有破坏性。周小川行长的表态的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他基本上告诉中国的银行，存款利率市场化将在两年内完成，你必须做好准备，并相应的管理好你的资产负债表。
您认为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对抑制引资银行会起到什么作用？
It is related because what we have seen.
人民币汇率与影子银行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看到在影子银行业提供给储户的利息要比银行给的利息高得多，例如投资理财产品支付的利息要比一般的银行支付的利息高1%到1.5%，所以储户把他们的钱转移到这些投资理财产品上，这是一种套利的情况。我认为由于这些投资理财产品所进行的借贷活动没有得到很好的监管，因此存在一定的风险。银行监管人员更愿意让借贷活动发生在正规银行体系中监管较好的行业，所以如果你把存款利率市场化，投资理财产品的优势就会受到削弱，那么资金就会逐步回流到银行，而且他们的借贷活动就比那些发生在银行体系以外的借贷受到更好的监管和更好的风险管控， 因此存款利率自由化可能会导致影子银行业的收缩，从而减少风险以及促进金融稳定。
您估计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首先，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人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对于什么应该包括进影子银行有不同的定义。如果你用的定义不同，你得到的金额也不同，但是总规模可能有30万亿人民币。
最近出台一些数据都表明中国经济正在走缓，您怎么看？
当然，今年头两个月的一些指标显示中国经济比2013年年末时弱，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记住，以往就是这种情况，在中国年初总是比上一年第四季度的表现疲弱，今年的情况可能比以往稍微不寻常一些，但是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情况。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具体研究的人说，在过去的七八年时间里，平均来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来自第四季度，所以说中国经济一开始比较慢，然后逐步加强。我不担心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会大幅度的减速。的确，年初是比较弱，也许比往常要弱一点，但是我们需要几个月的数据才能做出定论。
您认为中国经济走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Well, I think one of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is that
我认为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投资效益下降了，投资在经济中所占份额达到过高的水平，而越来越高的投资增幅所带来的效益减少了。结果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在总产出中的份额有所减少，或是趋向于缓和。那么，我们不得不预期比较缓慢的增长。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更有效的资本配置。有很多资本的配置非常低效，部分是因为资本估价过低，而且经济中一些比较有效的部分无法获得资本，而不那么有效的行业却获得过多的资本。所以维持高速增长的诀窍不是使投资率高达50%，而是逐步降低这个份额，以更有效的方式分配用于投资的金融资源。
您认为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可以保持这个经济的比较高速的增长吗？
可能发生的是，如果你推行改革，这将有利于中长期的增长，但是在短期内你会看到比较慢的增长。我的判断是，中国领导人准备接受比较低的增长，他们现在没有说不管怎么样都要保证7.5%的增长，他们说的是7.5%左右。这意味着如果比7.5%低一点也可以。李克强和习近平过去一年多次提到，发展质量是重要的，增长的可持续性是重要的，而且过去过于强调增长的数字，他们感兴趣的是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而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就是实施去年秋天18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一些改革。
拉蒂博士，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2014年以来，中国的房市出现了跌落的景象。有分析师认为，如果中国的房屋市场崩溃，造成的联动效应将比近年来美国和欧洲的情况要更严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针对70个城市房价指数的估算，2月份中国主要城市的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7%，低于前一个月的9.6%。中国指数研究院2月份的重点城市交易分析显示，10大城市中，除了深圳以外，其余包括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的住宅成交量全部都是环比下降的情况。在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检测的43个城市中，有超过80%的成交量下跌。根据野村证券最近一个针对中国房市的研究报告说，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它占2013年中国 GDP 的16%，固定资产投资的33%，也占未偿还贷款的20%，新增贷款的26%，政府收入的39%。报告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和其他国家相比，已经出现过剩。如果房地产急剧放缓，看不到明显的替代来支撑经济增长，如果房地产市场急剧回调，任何政策反应可能都不会起作用。著有《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张家敦说，包括汇丰银行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房地产价格和成交量、生产价格指数等各项数据都显示， 中国经济正在收缩，一些地区一二月份新建住宅下降达27.4%，显示建筑商对房市没有信心。但是背后隐含的问题是，中国的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一般人所能负担的范围。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你知道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已经远超过一般中国人能够买得起的程度。举例来说，今天一个普通劳工要工作40年才买得起一个1000平方尺的公寓，这是完全无法持久的，所以最终还是会有一个修正，那个修正将会十分巨大，它将影响到整个中国的经济。
张家敦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支撑至今，完全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投资。北京当局只顾追求经济增长，不愿面对和处理中国房地产泡沫化的问题。一旦房市崩盘，后果将非常严重。张家敦说，
中国领导人不喜欢调整经济，他们在政治上有不安全感，所以他们痛恨经济下跌。但由于他们有能力避免修正，所以他们就这么做。 但也由于他们避免修正，积累的不平衡就越来越大。但是积累的不平衡变大以后，终究不可避开的修正就会变得非常严重。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张敏一认为，中国房价增长放缓并不意味熊市到来。他在该校关于2014年中国房市是否崩盘的研讨会上表示，以供求关系而言，房市交易量还在，价格并未下跌。一些城市如杭州、常州等地房价大幅下跌属于个案。房地产行业的基本面和国家政策仍然稳定，房地产企业的库存在可控状态。中国政府在3月初全国人大工作报告时提出调控房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总理李克强在两会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说，要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分类调控，抑制投资性需求，建立长效机制，促进房市的稳健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经济在最近几十年来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在创新方面仍然落后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美国的一位教授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政治自由对科学创新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怡对美国康奈尔大学这位教授的采访。
Hi, Professor Sass. As a scientist, how did you?
萨斯教授，作为一名科学家，您是如何开始有兴趣研究中国的科技创新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
几年前我写了一本书叫《文明物质》，主要研究全球文明发展过程中物质如何令文明产生的可能性。我注意到近代有革命性的发明几乎都来自那些有着政治自由的国家，这让我不仅好奇地问为什么，并开始思考其原因。2009年我在北京任教，在最后一堂课结束之前，有一位学生问我，萨斯教授，你经常让我们提问，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问题，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他们告诉我，在中国从小接受教育并不鼓励他们提问题。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家，持怀疑的态度以及批判性的提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可以帮助你们找出真相。
您认为短期内中国是否会在科技创新领域中领先美国？
缺乏政治言论自由以及对于异议者的压制会对很多领域的创新产生负面的影响。近期中国北京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因为政治意见而被解聘，即使他在学术上很有成就，但是北大还是解聘了他。在中国对于异议者持更加宽容的态度并给予更多的个人自由之前，我不认为中国有可能超越美国。在制度层面，美国是自下而上的途径。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会为科学家提出的创新项目而提供资助。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这样，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最好的创新往往自下而上产生，而不是自上而下。
come from the bottom up.
There's a little anecdote in your article.
您在文章中提到曾在北京试图探访艾薇薇，您能谈一下当时的经历吗？
When we were in Beijing in November 2013, we were in the
2013年11月，我与太太去了北京的798艺术区。我说想去看一看艾薇薇的工作室。当地一位女士告诉我，她的工作室在附近，但是她说你不要去，因为附近都是警察。这让我看到中国用各种方法来压制持不同政见者。政治以及言论自由对于产生真正有革命性的创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国家不喜欢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并且对他们进行压制，那么要产生有革命性的创新是非常困难的。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夏斯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Nice talking to you.
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采访。
美国之音记者陈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一直都是一个创新大国，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最近就举办了一个创新展览会，里边有很多从机器人到火箭等创新的技术。在那里呢，有科学的技术的爱好者以及艺术家还有投资者和大家分享他们的创意知识还有科学的革新。另外呢，在这个展览会上，学生们和年轻的儿童都可以看到，科学不但增进知识，而且也富有乐趣。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报道。
这个女孩用一根金属导线创造了一个简单的电路。艺术家拜尔斯在设计服装的时候把这些小灯结合到服装上。他说自己动手创造的艺术在消失，他希望年轻一代能继续创造那些感动自己的东西。
我希望孩子们学到不管什么事情都能实现，他们能做各种东西，可是我不确定孩子们在学校也能学到这些。
孩子们在创新展览会上能学到这些。这个展览会是8年前由一群享受创造和分享的人们开创的，现在展览会已经扩展到全世界，比如尼日利亚、中国和埃及都举办过展览。在这个充满现成制造品的世界提供了一个创新的窗口。
这种展览激励人们做些什么，或者改变什么，或者改变思路。
展览会上机器人深受欢迎，会飞的无人机，设计成火星探险者的机器人，孩子们可以遥控。工程师加利什说可以用组装盒造机器人。
机器人有一个摇臂悬挂系统，用来通过崎岖不平或者倾斜的地带，同时保持四个轮子都在地上。
9岁的克罗沃斯很享受了解机器人。
机器人怎么走弯道啊？它能走多快？怎么旋转呀？
这些孩子在发射象征小火箭的塑料玩具。这个游戏是一个高中生小组发起的，他们制作大功率带发动机的机器人。应届毕业生阿里森·于在展示制造机器人。他说这个小组跟美国宇航局合作完成了一个项目。
我们买来材料自己切割，我们为这个项目做的火箭被发射到3600英尺的高空。
阿里森于计划成为一个火箭科学家。展览会的组织者希望现在这些活动能让很多孩子走上令人兴奋的创造性生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山东省发生了一起疑似因为土地纠纷而造成的纵火案之后，中国官方的媒体都给予了程度不同的报道。有分析人士注意到，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官方放松了对媒体的一些控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报道。
包括新华网、人民网等中国官方媒体3月22号都报道或者是转载了山东省平度市都家团村3月21号一起涉及征地纠纷的命案。尽管官方媒体对这次起火事件的关注程度各有不同，新华网、人民网转载了平度官方对事件的说明或者 京华时报记者的采访报道。京华时报等媒体记者对这起疑似因地方官商勾结强征土地导致的村民耿福林被火烧死事件进行了深度报道。据官方媒体报道，3月21号凌晨2点左右，山东省平度市凤台街道杜家团村农田里一处帐篷起火，致4名守地农民一死三伤，死者是63岁的村民耿福林。官方因现场群众的反应，人民网转载了平度市政府网站对这一事件的说明。根据平度市政府的说明，死者耿福林曾患中风，行动迟缓，其余3名伤者已送医院救治。平度市官方说，伤亡村民系杜家团村不同意该村为土地收益分配办法的个别村民。京华时报报道说，耿福林的遗体当天清晨被火化。该报的一名记者的微博援引当地村民的话说，200多名防暴警察22号凌晨抢走了尸体。新华网、人民网还没有刊登当局所谓抢尸的消息。平度市政府对警方抢尸一说进行了辟谣。据其新浪官方微博，3月22号晨，死者家属自行将尸体从现场运走，现场执勤民警维持秩序，按照法定程序，公安机关对尸体检验之后有亲属火化，网传的抢尸消息属不实报道。对于中国媒体相对及时和详细的报道这一负面消息，前媒体人朱欣欣认为，新闻没有正面负面之分，所谓负面新闻只不过是官方根据政治需要来划分的。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2小时之后我们播出下一场时事经纬，欢迎大家到时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对俄罗斯公然违反国际法吞并克里米亚表示强烈谴责。针对克里米亚最近举行的非法公投，奥巴马总统宣布了一系列制裁措施，其中包括了对那些践踏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和民主体制的俄罗斯官员进行制裁。此外，奥巴马总统还签署了一项总统令，对俄罗斯军方的某些企业和军队提供军需品的个人和企业进行制裁。除了美国以外，欧盟也对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美国正在跟这些盟国保持密切接触。奥巴马总统说，作为北约盟国，美国对北约集体防御做出了庄严的承诺，并将坚决信守这一承诺。奥巴马总统说，如果俄罗斯一意孤行，那无疑将令自己更加孤立，并将会进一步有损自己的国际地位。他说，国际社会将继续团结一致，反对侵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继续军事干预乌克兰，只会进一步加剧外交孤立，并令自己付出更高的经济代价。奥巴马总统强调，外交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大门是敞开的，美国将继续跟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乌克兰人民的自决权。美国以及国际社会不会对一个国家以武力蚕食另外一个国家领土的行径听之任之。美国呼吁国际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团结一致，跟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采取切实行动，让俄罗斯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